著名学者摩尔根曾经说过，铁的发明将人类送进了文明时代。冶铁技术是谁发明的，至今仍有争议。而宋元时期，泉州已经拥有高超的冶铁技术和成熟的冶铁生产链，却是铁的事实。2021年7月25日，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随着泉州申遗成功，国内首个考古发掘的块链铁冶炼遗址安溪青阳下草堡冶铁遗址也真正走入了大众视野，逐渐揭开了它神秘的面纱。
他是世遗故事的讲述者，
不知道想让他那个洞更深邃一点吗？
他是遗址的发掘和研究者，
最核心的一个东西是它背后的一种生产方式或者是一个生活方式。
他是一位普通村民，也是世遗的主人。
1000多年的老祖宗有这样的冶铁技术，我们作为他的子孙，我们也感到自豪。
角色不同，各有担当，铁锤声声回响千年。敬请收听广播专题世遗铁担当。
我们祖祖辈辈哈生活在这个青阳村，老人家就说我们在宋朝的时候就开始炼铁。
说话的是安溪县上清乡青阳村的村民于庄林，他居住的青阳村是一座地图上都难以寻觅的小村庄，这里青山环抱，远离尘嚣，村里常住的不到400人，绝大多数姓于。世遗泉州22个遗产点之一的青阳下草堡冶铁遗址就位于青阳村的峡谷中。尽管已经申遗成功，下草堡冶铁遗址的发掘整理和研究工作还在继续。参与这样的工作对于庄林来说早已轻车熟路，因为他在考古队已经待了2年了。
我是一个做拼车司机，每天呢就是载客嘛，从早上出去晚上回来。2019年的10月初，村里的领导找到我，问我说要不要在考古上下班，反正我每天载客也是一样难度，我就答应了村干部。
现在于庄林算是考古队的编外人员，而真正的考古人员是李嘉盛，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在读博士，现在是青阳下草堡冶铁遗址发掘的现场负责人。2019年10月，他带领考古队成员总共8个人一起进驻到青阳村。于庄林仍记得李嘉盛博士刚来时的样子。
我还以为说是考古专家，都是那个人老的。我印象中的是一样的，戴着是大眼镜，不爱说话的那种。那见到他们本人时候，哎，怎么这么年轻？
一个40多岁，一个20多岁，一个中学文化程度，一个是考古博士。机缘巧合，两人成了搭档。李嘉盛在青阳村一待就是2年，于庄林一直跟着他。来到遗址发掘现场，戴上草帽，于庄林抠土，李嘉盛下铲，一切都这么习以为常。在2年的合作中，两人早已形成默契。
我们每天上下班路上，他经常就会问我一些考古相关的一些问题，希望得到我的一些解答，然后我也是尽量用一个比较好懂的一个方式来讲述出来。
考古队的辛苦，没有人比于庄林更清楚。每天清晨6点多起床，7点半抵达遗址开始一天的工作，晚上返回驻地还要集中研讨交流分析当天的考古发现，经常熬至次日凌晨1、2点，睡眠时间仅有4、5个小时。
来的时候是白白净净净的，那考古完之后呢，就头发呢长得跟女人一样长，人家说什么像非洲黑人了，天天在太阳暴晒。
随着冶铁遗址的逐步发掘，荒土掩埋下的历史被掀开一角。这里地势北高南低，三面环山，南面缺口清风徐来，形成天然风口，十分适合进行冶炼活动。李嘉盛博士和考古队员在遗址里发现了6处炉址、3处房址，还有大量宋元时期的铁矿石、炉渣、瓷器、铜钱、铁器胚件以及建筑构件。
现在发现这个冶炼的炉渣和炉子，应该是来说是以块链铁的技术为主。然后呢，但是呢，我们在炉渣内经过实验室的分析检测，发现还是有这个生铁冶炼的遗迹。我们目前可以说，这个是全国首个比较大规模科学考古发掘的生铁冶炼和块链铁并存的一个遗址。
元代文献《岛夷志略》记载，泉州海船行商涉及海外地名200余处， 将铁制品作为贸易商品的国家或地区就有48个。铁器和陶瓷、茶叶、丝绸等商品一样，显示出宋元泉州强大的产业能力和贸易输出能力。而安西青阳冶铁遗址的发掘和研究，为这段历史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铁证。就在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召开前一个月，一个摄制团队来到了青阳村，带队的是纪录片导演纵宏宇。纵宏宇导演承担了泉州适宜宣传片的拍摄任务，青阳冶铁遗址则是他要重点呈现的场景之一。
价值的有效传递才是有价值的，我尽量的让我们所有的22个深遗点全部在片子中能展现，然后让它成为逻辑化的推进，能让更多的人能看得下去。
于庄林自告奋勇为纵宏宇担任向导和讲解员，在冶铁遗址待了近2年，使他对这里的每个矿洞都了如指掌。
一个一个找给你们看。
好，大一点深一点的就行。
这一二三在这边，看以前的洞全部是按陶土的时候全部是只有什么60宽，那个下面它是一直管下去。
还有没有更进去的一点的？再深一点的。
有。
在哪个位置？
在上面一点点。
能进的比下面那个更深吗？
你看很漂亮。到了。
哦，可以可以。
矿洞找好了，如何呈现矿洞里发生的故事，则是导演纵宏宇要重点构思的。
刚才已经布置了，想让他那个洞更深邃一点嘛。
我们的视角都是采用一个第三方视角，既不是甲方又不是乙方，我作为一个丙方，更平等更理性地去看待我的被观察的物体。
为了让故事的表达更准确也更通俗易懂，纵导和李嘉盛博士进行了探讨。
因为我用铁渣堆层不是一个专业术语，就是有没有原则性错误。
没有原则性错误。
没有原则性错误就行。
纵导说的铁渣堆层其实埋藏着先民冶铁的一个超常智慧，也就是考古人员发现的板结层现象。古人在这里冶铁，每当冶炼垃圾堆积到一定高度时，并没有搬走炉渣，而是就地铲平，在上端以板结层的方式进行处理。这样不仅能压实固定冶炼垃圾，而且可以作为后续冶炼的操作平台。这样的板结层现象在国际上还是首次发现。文化遗产是有生命力的，纵宏宇导演通过他描述古人的智慧，而搜寻遗产背后人的活动痕迹，则是李嘉盛博士他们考古工作的核心内容。
安西的冶铁遗址其实不光是因为它冶铁，更多的是它是怎么和这个泉州海洋商贸中心这个大的主题怎么去联合起来。其实它最后最核心的一个东西是它背后的一种生产方式或者是一个生活方式。
也就是在对先人活动痕迹的搜寻中，李嘉盛博士和他的考古团队破解了于氏祖厝的方位之谜。于氏祖先作为宋元时期冶铁从业者，他们是那个时代的见证者。于氏祖厝位于冶铁遗址的西北处，如今已经建起保护棚，并纳入了下草堡冶铁遗址的保护范围。找到祖厝遗址后，大家更关注家乡的考古工作了。考古队员奋战在前，于氏村民积极配合田野工作的开展，参与到除草、抽水、搬运乃至义务讲解等事务中。于庄林也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考古知识，讲起遗址故事来头头是道。
我的朋友就说，庄林你最近变了，不过我本人感觉不到，因为天天跟博士他们在一起，就应该是物以类聚吧。不是物以类聚，是近朱者赤吧，跟他们多多少少学一点吧。
在中古时代最长的航线上，泉州是贸易量最大的市场。可以想象，1000多年前，在海丝路上的某个国家、某个人家，用着于氏先人制造的铁锅煮饭，温饱着一家人。想到这些，于庄林心中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特别是讲台那个领导在说，我们的铁1000多年就可以销到海外的时候，心里特别特别的激动。
纵宏宇导演离开了泉州，他创作的适宜宣传片在泉州申遗成功后上线泉州广播电视台全媒体视频号，5个小时内播放量就突破1000万，成为爆款。
泉州人对自己文化的自信，更重要的是在泉州的生活氛围里边和在泉州的文化氛围里边留着这种成功的基因在里面。
考古博士李嘉盛仍然留在安溪青阳下草堡冶铁遗址，继续遗址第三期发掘工作。
我们邻居还经常请我吃饭嘛，都很热情。
在安溪泉州地区的这种不光是茶文化，以及各种特色的这种风俗，以及建筑，以及这个人文情怀，都是一个提升我自己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次机会。对，然后我也在里边也收获很多。
村民于庄林则依然守着青阳村，作为这片世界文化遗产的主人之一，他要用自己的方式将青阳冶铁的故事传扬下去。
我是做好自己本分的事情，一千多年的老祖宗有这样的冶铁技术，我们作为他的子孙，我们也感到自豪。祖宗都给我们可以留下那个千年的遗产，那我们就要让他这个遗产再一直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这种就是我们的责任。
铁锤声声回响千年，在这片曾经炉火兴旺、铁水流淌的土地上，一项全国首创的新一种藤铁工艺成为了安溪的特色支柱产业，总产值超200亿元，远销60多个国家和地区。铁的内容变了，铁的自信没变，这份自信和自觉凝成一种新的铁担当，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上续写传奇。